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那个，首先很抱歉，那个上一回要答应大家引印那个思维略要法，我忘了，因为我前天刚回来，忘记了。那还有就是我们汉译《杂含经》有关阿罗汉自杀，就比丘自杀的这个事件呢，我改次要查一下，就是南传，相对南传的阿含，到底有没有这部经？如果有的话，他们是怎么说明的？所以这个呢，等下个礼拜，再给大家。那我们今天是83页一，念佛三昧就是所谓的圣解作意。那圣解作意呢，也叫做假想观。83页的一，那这个 ABCDE 呢，这一部分呢，其实都是在谈通二乘的禅观，也就是小乘或者大乘啊，通二乘的禅观。那这个一呢，谈到念佛三昧，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净土的经典看到念佛三昧，念佛三昧，三昧就是定啊。那在中国佛教界呢，这个念佛的定，往往这个念佛呢，只限于称名念佛，这在传统的中国佛教界是这么认为。那其实呢，我们从这边的一个叙述呢，其实他的念佛应该是在定当中所见到佛。那个才叫念佛三昧。那称名念佛呢，只不过是前面的方便，尤其借由称名念佛能够什么忏除罪障，让我们在观佛像的时候呢能够更清楚，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谈到啊。所以称名念佛跟这个所谓观想念佛，乃至定当中见佛，其实这一个整个次第呢，都属于念佛三昧的法门。所以不单只是局限在称名了，像我们中国佛教界所认为念佛好像只有称名。那我们来看这个一，相观的修习次第。相观，那这个相观当然是观佛像了，观佛像取相。那这个相观的修习次第呢，第一要用眼睛来看，所以用眼来谛观佛像，用眼取相，所以眼所对的这个我们叫色尘呢，就是佛像。那能看的是什么？是眼，所以眼取这个相。那这什么取相？然后意念还至净处。所以这修行人呢，这个眼睛看的时候呢，他眼睛要稍微闭起来，看的时候再闭起来，然后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他要意念，就是想说，我刚才看的是什么？啊，希望能够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将刚才眼睛所看的内容呢，重新什么浮现在他的意识里面。那一般人我们的念力比较薄弱的话，看了等一下子就忘记了，但是这个可以训练。假想观表示说，他是必须要透过长期的不断的训练。只要看多，那慢慢这个印象就很明显的，所以它需要长时间的训练。那能够意念之后呢，这个相貌开始明显的时候呢，好了，他就回到自己的茅棚，自己的寂静处，然后去想刚才所看到的。所以可见呢，佛像应该是在他住的地方之外呢。佛像不是像我们随时可得到的一张佛照片，不是的，当时没有，所以可能要去寺庙的可能某一个点，像塔啦，一个佛寺庙中间有一个塔，或者我们现在的大雄宝殿，他坐在那边去先取相之后呢，再回到自己的寂静处去想。那这边举了几个两个经典呢，就谈到怎么去观呢？从哪里观起？那观佛像呢？我们看思维略要法， 他说什么当观好相，便如真佛。先从什么肉鸡、眉间、白毫，下至鱼足，然后再从足呢复至肉鸡。那如是相相地取呢，还至尽处，也就是从头顶开始观起了，从头顶开始观啊，头顶眉毛、眼睛、耳朵、脸，整个长相，然后再到肩膀，一直到脚，然后再从脚往上。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你要观想，眼睛闭起来，所以一般是从一个点慢慢去取相，那个点明显之后，它才照另外一个点，这样一直慢慢下来啊。所以这是一种相观的训练，一个次第。那下面坐禅三昧经也是一样，谈到就是你取相，然后很清楚之后呢，内心意直，然后呢，还到自己的极静处啊，自己住的一个小茅棚，再去回忆刚才所看的。所以这个跟不净观的修学是一样，只不过对象不同。不净观他也是一样，他去看尸体啊，那尸体当然不是在寺庙里面呢啊，可能在郊外某一处。然后他去之后，他就坐在那边去取相。那有一定的一个相的时候呢，他就回到自己的极静处，去回忆刚才所看到的。所以不净观跟这个观佛相呢，只是对象不同啊。那他的要求条件其实都差不多的。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呢，就如刚才我讲的，佛像呢，它不是在他住的那个地方啊。那通常是在寺庙里面有一个塔啊，佛塔，那佛像是在佛塔当中。那我们这讲义之前也谈到，佛塔呢刚开始早期是安置供奉佛的舍利，佛的舍利。那随着佛像开始流行呢，塔里面呢不单只是放舍利，其实也有佛像。所以现在去南传国家呢，不管泰国、缅甸，任何塔有没有舍利是另外一回事啦，都有佛像啊，你进去都看得到佛像。那如果没有舍利的话，通常这个塔里面呢都会供奉一些我们说七宝啊，佛教里面所谓的七宝，其实一些珍贵的东西或者法宝啊，经典，它就会埋在这个塔正中下面地下啊。所以不一定有舍利啊，佛的舍利那那么容易取得。所以佛像开始慢慢的取代舍利了。所以这个修行呢，它必须要怎么呢？你看，如果你看观白毫光，暗黑不现，应当入塔观相眉间，就是佛像的眉间，一日至三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人呢，他静下来的时候，他要观佛的白毫。那我们常说白毫光，白毫光啊，这个白毫它是有一点亮的。那怎么表示那个亮呢？这尊中间你看，可能是钻石哦，没有钻石好几颗啊，啊，所以他表示，因为在佛典里面说白毫光嘛，白毫相光嘛，啊，这是一个伟大，不管是宗教家或者政治家，他三十二相之一啦，这是印度人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这边通常会有一些，他可以画一点点东西，或者像这一尊，他会放我不知道什么石头啦，啊。啊，如果你佛像家里放一颗那个钻石的话，那就很亮啊。所以这个他要观想。那如果一个人不熟的话，心没有力量，他观的时候他观不出那个光，那怎么办呢？你就回到佛塔去观佛像。所以佛像的话，这边一定会，你看，如果是钻石的话，它会发亮，那这个有助于他观想这边。那一日至三日，这是我想每个论点论师不有不同的要求了。啊，你也不需要说为什么要一日，为什么要三日？看下面，你看有说到十四日。那若你看另外一个是，若不能见凶相分明者，入塔观之。凶相啊，那凶有时候他会画一个万字嘛，还是什么？反正是三十二相之一了啊，凶。那若不见佛呢？那也还是一样，如前入塔呢，地观相啊，这个佛像。所以他是不断的来来去去的，这个修行人。他只要有一个点不清楚，他就回到这个塔那去观想，那再回来。好，另外一个是闭相， 也就是这个修行人，你看他到深山里面，他有带着一个什么画像，画像，然后画像带着呢结跏趺坐，那正身正念呢观于如来，所以这个是适合什么呢？静坐平视观佛用的。因为静坐下来的时候，你坐下来盘腿的时候呢，前面正前方你如果有一幅画，你马上就吊起来。所以这个在西藏佛教，他们的佛像有所谓那个唐卡，一块布的，有没有？然后有一前，它有好几层，那其中一层就把它翻下来，就把它放下来，就把佛像整个盖住了，表示恭敬。那如果你要拜佛的时候，把它卷上来啊，佛像就出现了啊，它有好几层。那这种呢，其实就是方便携带啊。那在西藏或者尼泊尔这个环境呢，很多修行人都住在山洞，那山洞你要去佛塔，那可能一段距离，那你不可能在石壁上自己磕嘛，不容易啊。所以就带着那个那一幅画，那带着走啊，就像这边讲。那再来呢，进一步呢，除了眼睛看之后，要内心意念。那这个在论书里面就谈到用心眼，内心的眼睛啊，心眼去观相，也就必须要意持。那这时候什么闭目的观念，也就这个修行人呢，还知道极静处。那心眼观佛像，令意不转，细念在相，不令他念，令意不转，也就意，我们知道眼耳鼻舌身意，意属于内在的啊，它不是这种感官，它是内在的，它比较取一个相。那我们知道我们打妄想，其实这个也是意，意是那个意念的意，那它必须要细念在这个相，也就是说以心观这个心啊。那之前所看到的眼睛所看的眼视所起的作用，那个相就是我们内心所要直取的那个对象啊，也就是之前我们所看的，现在在内心里面我们去回想，去回想。所以不令他念，除了这之外呢没有任何的念啊，所以这个是不断不断的训练。所以就这个方法来说呢，也是定的一种训练，修定修止。那再来逆观跟顺观，也就是这个行者呢，他眼睛闭起来之后呢，还是一样，就像刚才他在佛前用眼睛看的一样，是从头看到脚，还是从脚慢慢慢慢往上？所以这是所谓的顺观跟逆观呢。啊，逆观就是从足嘛，从脚，然后一直往上到头顶；顺观就是从头顶到脚。那这样的训练其实就是要培养他的心呢。有堪忍，有力量，有能力。那一般我们的心我们很难啊，要他怎么样他就不能够怎么样，因为心没有力量啊。所以这个他顺观逆观是要训练他的心，乃至从一佛他能够观得很清楚，他要扩大从一佛到很多佛，遍一切处，这是可以的，心有力量是可以的。那这边说到如是往返呢，凡十四遍知识遍地观一相呢，即令了了啊，来回。所以这个呢，在传统的南传，我们看南传佛教修定也是如此的啊，修定修止，他可能不是观佛像啊，他可能观地片或者观你某个颜色。那当成就的时候，也就是在内心里面，这个颜色它会出现。那这个颜色刚开始是范围不是很大。但是随着他有定的时候呢，他要训练这个把这个颜色的范围扩大，所以他可以骗整个讲堂整个处一切一切，他心有力量的啊，能够收放自如。这个在南传修定修止的时候啊，一个有成就的人也是要这样不断的训练。那这边呢，在我们大乘的所谓这些论书里面也看得到，但是我们的对象是用佛像啊。那观一成矣呢，就是这个观成就了，初定入定呢，横见立相在行者前。初定也好，入定也好，恒常见到呢这个立相，就是你眼睛取的这个佛像。所以从这边的叙述呢，早期的佛像应该都是站立的。所以你看慧律讲堂下面那尊释迦牟尼佛是站立的，他不是坐的啊，是站立的。所以这边呢也是站立的。那这个初定入定呢，是不是说，哎，这个人出来了？那平时这样走来，常常看到佛像，不是的， 如果是根据传统的一个修定，所谓的入定就是专注一个相，比方说注意呼吸，就呼吸其他都没有，一心啊，我们常说一心。那站在南传来说呢，南传这个学派呢，他认为入定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心，一心，其实只不过十个刹那，很短的时间。那你会怎么样？十个刹那之后呢，你心又会退出来，又再进去。它是一直重复的，它不会一直在那里很久的。它心是什么呢？定了很短的时间，像十个刹那，很短的时间，它又退出来，它又进去。这是南传阿毗达摩他们的解释。那一个行者呢，他已成就之后呢，他要训练他的心很自在，也就是入定之后他也能够出定，出定之后他也能够入定，他要训练这样子。乃至在传统呢，初禅二禅三禅是逐渐这样上去的，没错，他这样训练，等他很熟的时候他要跳了啊，初禅可以跳到三禅，三禅可以跳到无色界，乃至他可以逆的啊，可以从飞翔飞翔一直退，那退的时候可以顺，而且也可以跳，这个是慢慢训练的啊。这在很多论书里面也谈到啊，这个这些修行人呢，有禅定，他还是要这样训练啊。那当然，这个不见得是圣人呐、啊，一般外道也是这样的，定是共世间的。所以这里的初定入定呢，我的解读不应该是他离开他的，比方说静坐好了，他站起来啊，在平时的行住坐卧也能看到佛，我觉得不是。啊，这个入定初定应该是在，就像我刚才讲的传统的修止一样，他静下来的时候呢，他内心要训练，他入定。所谓入定呢，就是只有一个对象，然后他只要退出来，他就有思维了。那像一个初禅得到初禅呢，初禅之后呢，他要进入二禅，他必须要思维。那你一思维呢，就阿毗达摩来说，你已经离开那个定了。但是有没有力量？还是有专注的力量，但是它的分类它不叫做定，因为你已经离开，你必须要思维。你要思维什么呢？你就要思维初禅还是有不圆满的，因为初禅毕竟还有一些语言活动还是不圆满的，不圆满，那你就要向往二禅那种极境。那你动这个念头的时候呢，基本上以阿毗达摩来说已经不是定了。那当你动这个念头之后呢，你又回悟到你的所缘，你就进入到二禅了。那二禅要进入三禅，你必须要什么呢？思维二禅的一些不圆满，比方说喜跟乐，二禅是有喜跟乐，但是喜呢跟乐，喜是比较粗，欢喜的喜，它是比较粗的，那乐呢是比较细的，所以那时候你感觉你思维，哎，这个喜呢也是什么？也是非常粗糙的，也就随着心越来越细的时候，这种感受呢，这种感受会越来什么呢？越粗糙，对你而言它会影响你的专注，这时候你思维你所谓厌讨厌它，你向往更高的，那这种思维呢，基本上在阿毗达摩认为他已经离开定了。所以每一个行者呢，初禅他要进入二禅，他必须要思维，思维之后呢，他进来他的所缘，他在提升。所以禅定基本上是厌下心上，厌下心上。那导师之前也谈禅定是什么，属于竖的，它不是横的，竖。我们之前讨论那个横出三界嘛，横出三界是没错啊，顿断了。就烦恼来说，我们是顿断；但是如果是竖的话，那个是禅定啊。所以这里初定入定，我是觉得不应该是这个行者离开了，那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他都能够看到佛啊，我觉得不是这样解释的。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这个所谓观相成就。成就之后呢，该讲了，他能够出定入定都很自如之外呢，他要训练从一佛观到两二佛乃至无量佛。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这个华严世界重重无尽的佛啊，其实这个华严经其实基本上它的内容就是在说明佛或者菩萨那个禅定或者他的心境所看到的。那这边讲，如果是有禅定的人呢，他是有能力在他内心里面可以看到无量的佛啊。所以心眼见佛像呢，种种光明，那如眼所见呢，无有异也，如是心住。所以这个行者呢，在这边呢，他内心是什么呢？ 永远见到佛的。所以对于师尊释迦牟尼佛不在了，但是对他来说，其实他永远与佛同在啊。所以这个法门会流行，基本上跟世尊往生其实是有关系的。世尊往生啊，世尊往生呢，那随着时间越来越长，那这个所谓观佛像呢，慢慢就变成修定的所缘，在定当中你成就，你就可以见到佛了。那心目观察如意得见呢，是为得观相定啊，如意得见，也就是你非常的自在，你随时随地。所以这一类人只要成就之后呢，他就不需要每次去佛塔去看佛像了，不需要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啊，养成习惯了，所以他不需要了。那这个可以训练了，其实可以训练的。那再来我们看下面小结语呢，观或者念佛三昧呢，要先修相观，相观成就呢，再进修身身法身十方佛。那这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先观佛像，佛像一成就呢，他接着要观什么呢？这个身身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呢，释迦牟尼佛，那他一生他成道的地方，他出生的地方，他转法轮的地方，他入涅槃的地方，也就是佛的一生。稍微什么呢，就像看 DVD 有没有，从头一直看到尾，这样播放一次，在内心里面绕一次。其实这样内心里面追思世尊，其实也是什么呢，回忆一下世尊在的时候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我们所谓的学佛就是向他学嘛，世尊一生是怎么样的，虽然人已经死了，但他一生留下来的是怎么样，那我向他学，我应该怎么学。所以在某一个意义呢，也是满足师尊不在了，那弟子顿间呢，内心见不到佛了，他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法身指的其实是内在特质了，法身。佛之所以叫做佛，他有哪一些特质？功德了，我们常说功德啊，那个五分法身或者四无所畏啦，十八不共法这些等等佛的功德。那再来就是从世尊再扩到十方佛，所以扩到这个十方佛已经进入大乘，所以这一部分 ABCDE 要谈的其实是通二乘嘛。通二乘就是小乘也有，像小乘的身身跟法身，世尊有身身有法身，但是如果谈到十方佛呢，那个所谓声闻乘小乘是没有的，十方佛只有在大乘经典里面，大乘佛法里面才有。再来圣解作意的念佛，能见一佛做十方佛，能见十方佛做一佛。那下面就还是谈到从一到一切了，见一切佛来入一佛身中，那正遍知诸佛心智无有限爱，我今理一佛即理一切佛，若思为一佛呢，即见一切佛。所以先观一相呢，然后扩大从一佛到佛相遍满，那从观念中呢，达到一切佛即一佛，一佛即一切佛，从自身出佛呢，然后佛入自身的境界。那这种是一种定的一种训练呢，它很善巧，从一佛扩大，然后从多又可以回到少，所以他的心是非常自如的，非常自在。那你心自在，其实就是可以发神通嘛。我们所谓神通，神通叫做是如意足嘛，如意足啊，就是你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意足啊。那我们心没有力量，散乱啊，没有如意，所以神通也叫做如意足。所以这个什么一佛到一到一切，一切又恢复到一，其实是一种也是禅定的训练，只不过对象是用佛像佛了。那最后呢，这小结也说，这不只是理论化的玄谈，在印度是修圣解观而呈显于自心的。那这种经验呢，是通印度任何一个宗教的，只要修一切修禅定的人都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只是可能对象不同了，有些是用佛像，有些不是用佛像啊。但是心有这种能力的人通常会发神通了啊。所以在古印度呢，其实有神通的人是很多的，有禅定的人也很多，所以印度人很喜欢冥想，所以全世界谈到修禅定，谈到一切，一定想到印度了啊，一定想到印度。 所以印度 古印度、啊、乃至从古至今，印度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喜欢内观。内观，那内观的话，我们就知道，当内心集中的时候，它会有不可思议的一些能力功能。那当然这是共世间的啦。以佛陀来说，你看他刚出家的时候，自己落法，然后刚出家也是去什么？去修禅定嘛。所以很明显就是说，从古至今呢，禅定可以说是极普遍的，在印度宗教界。那以佛教的角度呢，禅定是当作在修行的路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因为心散乱的话，其实是很难看清楚东西的。但是如果你以修定为目的，那也错了。那当然修定有种种功德，以现在人来说，修禅定可以怎么样呢？静坐可以记忆力会好，然后睡眠会少，身体会健康等等，这个都是世间的利益了。以佛法来说，佛法不否定了，但是如果只是一生修禅定，只不过为了增加记忆力，为了睡眠比较少，那也可以了，只不过这样太看清自己了，应该更提升。好，那我们来看这个85页 3.5， 念佛三昧与意行道。念佛三昧跟意行道啊，这个当然是在龙树论师啊他的著作里面有谈到念佛三昧跟意行道什么关系。那相对意行道，就大家要想到难行道。那不管难行道也好，不管意行道也好，意行道就是容易修啦，这个道路容易修啦。难行道就是这个道路这个方法很难啊，不管是时间上方法上都很难。所以在大乘菩萨行或者大乘菩萨道里面，基本上有两个道路，一个是意行道，一个是难行道。或者我们可以说，意行道也叫做方便道，难行道也叫做正常道，也叫正常道。那这个在龙树的大智度论里面，我们之前已经谈过了，这两类道路呢，可能是适合两类不同的人，这是一说啊。在龙树的大智度论里面谈到，意行道跟难行道都是菩萨道，可能呢是适合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因为根性的问题，这是龙树的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龙树说，其实意行道跟难行道，它只不过是先后的不同。就一个初学者来说，他需要方法比较容易，他慢慢，就像我们读小学嘛，我们当然最终要读到大学乃至研究所，但是我们也是从小学开始读起的。那小学的课本，你看，你翻起来字很大嘛，那个字很大，都有图案。你去看大学的书籍，没有啊。所以就方法来说，对于初学者他要简单，所以这就叫意行道。那到最后呢，慢慢导入正常道，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前后的一个次第的不同，这是第二种说法啊。所以就在大乘经典里面或者一些大乘论书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念佛三昧跟意行道什么关系？首先呢，第一，念佛三昧与这个忏悔等相结合，我们看以什么呢？念佛三品的结合，三品哪三品呢？若宿罪因缘不见诸佛者，宿罪就是过去种种我们说无始的所造的罪业。我跟大家讲，这个只有在大乘才会谈的，在南传基本上不谈宿罪的啊，不谈，不强调，他强调的是这一生的。所以有罪没有罪，其实就这一生嘛。那有罪没有罪也要看你，比方说你受戒嘛，你受戒。那以僧团来说，当然僧团，你如果是僧团的一份子，你违背了比方说佛制定的戒律，或者你违背了僧团的共约，那你就要忏悔，这有罪啊。所以他们基本上南传是不谈到过去的。那因为在大乘呢，我们谈到菩萨行，那菩萨行是无始，要很长时间的。那很长时间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的未来太多什么呢？我们怕太多的不确定的那些干扰，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其实都有嘛，有善的也有不善的种子，那可能在未来它会起现行，所以怎么办呢？第一个就要忏悔。所以在大乘经里面常常会谈到 宿罪过去。那怎么样呢？如果是因为过去的罪一些条件，我们这一生没有办法见佛，因为有障碍嘛。所以当一日一夜呢，六十，那这个六十当然是印度人的一个时间的分法，像我们说24小时，24小时我们可以分成两大段嘛，12个小时12个小时，那这个印度是分60啦。那60如果我们用现在的24小时来分，一时可能是多少？4个小时啊，对不？啊，4个小时，啊，忏悔、随喜、劝请，那这三个就是所谓的三品，见智得见。这个三品呢，我们看这个大家所熟悉的普贤十大愿王，普贤十大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等等。其实这十项呢，十个内容，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三个。忏悔、随喜、劝请，这是最原始的。因为在很多大乘经里面，虽然内容有不同，但是起码都会有这三个。那普贤十大愿这个十呢，以导师的研究，可能是这个所谓异行道的内容在发展当中慢慢增加了。那这个普贤十大愿，它是为了配合华严经，华严经这个十啊，啊，十地、十信、十回向，什么什么都十啊，啊，这宗教这就是数字，所以为了配合这个十，可能就把它增加到十。那很少看到超过十的了，啊，有少过十的，那少也不会少过三了，啊，所以三支一般就供所有大乘的一些经典所记载的异行道。那忏悔我们知道，忏悔无始以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所造的种种，所以你看我们在佛教界，我们忏悔记是什么？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啊，哦，你往昔忘满斋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无始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很长，过去很长的时间。那重生于意之所生，当然呢 ，OK， 今地佛前求忏悔。所以你看，往昔还有无始贪嗔痴。那随喜呢？当然，随喜他人一切善呢、啊。那随喜可以是什么呢？言语的赞叹，也可以是什么呢？你帮助他人，所以这有两个啦，就是说一般别人的善行呢，其实我们都要随喜。那这个当然就菩萨道来说，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没有随喜的话，相对你就是嫉妒心嘛。那嫉妒心基本上也是自我的一种展现嘛。哦，嫉妒心。那我们常说有我慢，我慢，我慢还有层次的不同哦，我慢。在一些论述说，我慢可以分成七个层次。比方说，哎，比方说我有能力，但是你比我，你比我还不是我有能力了哈，但是呢，你这件事情做得好，但是其实我能力比你强，所以但是你做得好，你得到很多人的赞叹，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我各方面能力都比你好，这也是一个慢。啊，另外一种是更不要脸的，就是说你自己没有能力啦，哈、哦，你不如人啦，那别人有能力，别人得到赞叹，你又觉得他也没什么啊，我也不会很差啊，这更不要脸啊、哦，所以他分好几个层次啦，啊、哦，所以这是我慢。那随喜呢，就是对治那个嫉妒心。那因为菩萨，我就讲菩萨一定要跟众生有缘嘛，所以就嫉妒心。是一个重戒来的，在菩萨戒里面是非常重戒的，所以常常他要什么呢？他要随喜众生。那随喜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打从内心去随喜了，打从内心。所以一般上在佛教界，任何人呢，其实只要都是做善的啊，都是做善的，不一定要在佛门里面的，只要在世间他做一些善行，他在社会里面他有一些付出，我们都要随喜的。啊，我们都要随喜，所以在佛门里面有时候很奇怪，啊，佛门里很奇怪，有些佛教徒积极的做一些社会福利，当然我们也值得赞叹呢，啊，要赞叹呢，啊，都要赞叹。那当然他有一些人只做社会福利，啊，我都不听法，都不拜佛，都不念佛，啊，那你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什么都懂了哈，社会福利也可以做，那也可以打坐，也可以拜佛，什么都可以，那不大可能呢。法门种种，人的根性不一样，那可能是这一个阶段 他这么做对他来说他受益嘛。那我相信在他的学习过程当中，他会慢慢慢慢提升的，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里。你注意看啊，你注意看。所以有些人刚来，有时候在我们说，哎，可能听闻佛法，那逐渐听闻之后呢，不是，有些人刚进来可能什么共修的，有没有共修啦，念经啊，很高兴。那逐渐的慢慢对法义要有所认识，他来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之后呢，刚开始是到处都跑佛堂，有没有啊？跑一阵子之后，觉得哎，要自己来修了啦，啊，就是慢慢什么呢？脱离人群了，要到寂静处了，就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自己用功了，有没有？那随缘随分呢？有时候去当义工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你看看，在佛教界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这个阶段，这个人所做的都是善的，都值得我们赞叹。你们会不会冷？会啊，因为空调七点就有冷气，我就开得很大，你要再把它关小。那劝请呢，我讲了这个劝请呢，劝请如果是就普贤十大愿王，劝请是什么？请佛住世啊。那这个劝请其实是一种从劝请当中，他要我们从内心打从内心呢产生一种求法的欲望。那你有这种欲望呢，你当然你去听闻佛法的时候你就会受益了。就像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生病了，一定要看医生啊，不看不行啊。那你当然会自动去找医生，然后医生怎么讲，医生给的药你就会按时去吃药了。如果你觉得我还没什么，你就不去看医生了，你乃至医生找你，你不会相信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现在我们听闻佛法的机缘那么多，但是有时候你看看我们受益的反而很少。那早期人呢，你看佛陀当时有时候佛陀一句开示，下面人就有所获了。那你说现在我们知道的更多啊，但是从内心产生不了那个，所以可能就是内在的那种需求啊。所以大家来听闻佛法可能是蒙听蒙听啦，对吧，反正闲着也闲着嘛、哦、那这种心态其实不会有化学作用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呢真的对人生他经历的太多了，来自对人生他感觉应该有另外一种追求，那这样的话他听闻佛法那种力道，他那种投入跟那种内在的那种感动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劝请是打从内心啊，对佛法那种好药。那这一些忏悔也好，随喜也好，劝请也好，都是在调柔我们的内心，内心不调柔，法就不会进来了。那逐渐呢就慢慢可以什么障碍去除了。所以所谓障碍去除，你看看这些障碍，这些我们说业障啊，它不是外面给的呢，它都是内在的，我们自己障碍自己的。简单来说，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你没有做好准备，当然这个杯子你把盖子关起来，水就没有办法倒进去啊。你把开这个盖子拿开，但是你下面是破洞的、啊、水填不满了。所以这些障碍有时候不是外面的哦，什么魔障什么障，不是，反正是自己。我们说业障其实就是自己还没做好准备嘛。然后这个忏悔也好，许许也好，劝请也好，就是让自己在内心上做好准备。那你这样的话，你观佛像也好，你听闻佛法也好，就慢慢就会有所收获了。那昼夜六时忏悔诸罪，所以念佛三昧，这个念佛三昧就是观佛像，哎，慢慢逐渐跟这些忏悔有关系了。那再来以六念法门结合，那六念法门我们知道哈。那这里谈到菩萨法呢，有四种，一种是什么？昼夜六时说罪忏悔。菩萨法唯有四法，一者昼夜六时说罪忏悔。说罪忏悔是什么呢？你必须要很坦然。所以早期大家可以尝试，你每天这边昼夜六时起，他要求了哈，但是他就要求你每天就是什么呢？晚上要忏悔的时候，你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经、你的做了什么不如法的啊，生什么气了，还是什么嫉妒了，还是什么，你可以写下来啊，你写下来。那当然写的话，从一二三 最要命的是第一个嘛，哈，啊，嗯，最障碍自己的是第一个，也就常常升起的，就第一个，那慢慢逐渐，所以去想，想的写下来，然后就在佛前说罪，要念出来啊，默念也可以，念给自己听，那你就知道。那针对这个第一、第二、第一，这都慢慢列出来，慢慢忏悔，忏悔。那这样久了哈，久了这个东西就慢慢弱了，那它就不会构成障碍。那这一些一二三四五，其实也不是很根本的，但是它就会障碍我们啊，因为每个人的习性、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在乎、在意点也不同，所以你要很清楚你自己啊，所以你就要把它列出来。所以长时间什么呢？说罪忏悔，因为这会构成障碍。二者呢，常修念佛，不狂众生。三者呢，修六合敬，心不这读慧嘛哈，慧慢。四者呢，修行六念，如就投然。那六念就是佛法僧三个嘛哈，念戒、念布施，还有念升天法。那如就投然知道吗？如就投然知道吗？如就投然就像头发烧起来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烧过头啊，头发那个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还是黑色的哦。啊，以前小的时候有玩过啊，也有玩过，然后就啪啪啪啪啪。那当我们头烧起来的时候，哇，你赶快就要把它扑灭了啊！所以这表示什么呢？生死啊，这个生死三界里面生死其实是很可怕的，要赶快什么用功啊，一天要当两天来用啊。所以在普贤的那个警重记里面嘛，如少水鱼嘛，失有何乐啊？这个鱼池里面的水一天一天的减少，大家养过鱼知道吗？哈，你没养过鱼，鱼缸里面的水都会一天天减少的，因为它啪啪啪啪，它氧气嘛，它会减少。那如减少呢，就像我们一天，时日已过，命亦随减，一天过去了，我们的生命也慢慢减的。但是在一般人，我们是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增加了。啊，我老了一岁了，我又多了一岁了。小朋友很高兴，因为要成年人了嘛，要成年，很高兴。但是其实是慢慢减的，啊，慢慢减。所以失有何乐？有什么好快乐的呢？所以如就投然，应该要赶快用功了，一天当两天来用。那这种心哦，其实你看看修行六念，就是说三宝这种皈依啊，这个六念当中的三个，我们就要谨记在心。如就投然，这份皈依，这份投入不容易产生啊，真的。除非什么呢？除非医生判定我们某某人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你没法度，你癌症末期，哇，那时候你就会真的如就投然，哈，真的一天就会感觉哇不行啊，就不会东跑西跑了，哈哈，真的，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感觉，我还有明天呢，我的行程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不对？排还是要排，但是要有意义啊，要有意义，不然的话这晃就过了。我是说内在，当一个人如果感觉说生命已经快结束的时候，他就会很珍惜。所以如果有这份心的话，你对三宝那种皈依，那才是真的，那这个很有力量的。那我们一般如果没有力量的话，其实天天皈依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个力量要产生，这个力量也要产生。只要产生之后呢，哪怕是听闻一句一偈，你看很多大乘经典就是说，像《金刚经》，只要闻到一句一偈，其实就够了，就够了，这一生就够了。那我们天天在诵，其实还不够啊。表示说，你内心如果真的这种如就投然这种投入的话，一句话其实就够了啊。那这是重信仰啊，菩萨所修行的重信。啊，偏重在信仰。那下面第二我们来看观佛见佛的功德。观佛见佛，那当然观佛你就会见佛了啊，在定当中会见佛。这个观佛也可以叫做念佛了，念啊，念不一定是嘴巴念啊，念佛见佛。那第一呢，除罪啊，未来众生罪业多者，为了去除罪故呢，教使念佛。所以这在大乘经论里面就谈了，我们要除罪就是要念佛。那这个念佛是广义的，可以是称名， 也可以是观相的。此名观相三昧，一名念佛定，复名除罪业。所以这一类人呢，如果在定当中他能够见到佛，基本上其实没有罪业的，没有罪业的啊，因为没有罪业会障碍他的，那内心很自如。再来，在《坐禅三昧经》里面说到，常当专心，令意不散，即得见佛，请知所依啊，可以问佛了。佛在定当中，你还是可以跟他对话的啊。那是名念佛三昧，除灭什么呢？除灭等分，集于重罪。除灭等分，这个等分就是贪嗔痴都有了啊，平等平等，没有偏重了，就是一般人只要是凡夫。没有偏重的话，我也没有做极恶的、啊、对不对？一般一般的、啊、那就叫等分，可以除灭这些等分的罪呢，也可以除灭重的啊。所以在佛教论书里面有谈到，像这个无着论师啊，唯识这个无着论师在定当中他入定，然后上升这个弥勒斗率天去请示弥勒菩萨一些法义。其实在古印度啊，很多很多这些宗教界的人士都有这种经验啊，在定当中去请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神还是什么了，这都有啊，都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个定当中基本上是可以对话的，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这个佛是真的，因为在这个所谓念佛三昧的经典里面呢，他告诉我们，你见到的这个佛也是唯心所现的嘛，到最后你还要突破这一点，在经典里面已经有这样的要求了。所以如果你只是认为这个佛是真的，其实你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也不符合这部经的要求啊。他还要进一步观这个佛其实是从内心显现出来的。再来，能须臾间呢，念佛白毫令心了了，除戒九十六亿哪由他，哪由他是一个单位啦啊，九十六亿很长的啊，很长远的这个恒河沙微尘数劫生死之罪，在佛典里面常常会用恒河沙来比喻了。哦，我没去过印度，我不知道。那据说恒河沙很细啊，恒河的沙很细。恒河在古印度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圣河，因为印度文明可以说是顺着恒河发展出来的。恒河有水嘛，有水就可以。没有水的地方很难啊、哦，顺着恒河，那恒河其实是脏得不得了啊、哦，那它是沙呢，据说是很细，所以常常会比喻成多数啊、哦，多到不得了，通常会用恒河沙来做比喻了。所以你只要念佛成就呢，就能够灭九十六亿。那九十六亿当然是很多了，它不一定，它可能表示很多了啊、哦，表示很多的意思。好，我们先休息一下。